客入空门问苦空，敢将禅事问禅翁。未当梦是浮生事，未复浮生是梦中。春秋时期的秦穆公眼见着女儿女婿乘龙跨凤飞升而去，叹道，如果这时候有龙凤来迎接寡人，那寡人放弃这江山就如同扔弃一双破鞋一样，毫不可惜。从古至今，多少文人墨客仰天长叹，又低头沉吟，人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红尘辗转，可有幸福的来生？可有摆脱轮回的彼岸？伴随着这些费劲思量问题的是皇帝跨龙飞升的传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逍遥，布袋和尚笑口常开的自在。这些修炼故事如珍珠般散落在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熠熠发光，也给这千古谜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在人们的印象中，落发为僧或者云游四海的修炼人，很多时候是历经太多挫折、无路可走的人生失败者。如今的中国大陆教科书中，对神佛的信仰很大程度上被说成是迷信。那么，修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借着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就沿着从古到今求道者的足迹，试图拨开这条崎岖路上笼罩的迷雾。
让我们拨转时光的齿轮，回到公元前100多年的汉朝。汉武帝刘彻除了开疆拓土、雄才大略的文治武功，还有这样一段轶事记录在《汉武帝内传》中。刘彻继位后，经常到名山大川和五岳去祈祷，向道之心终于打动了西王母。王母在7月7日那天降临尘世，又邀上元夫人一起共同传道于武帝。西王母将最珍贵、最秘密的经典《五岳真行图》授予他，上元夫人则告诫他，修道一定要戒掉五种劣根，待人善良，放弃奢侈，持之以恒，即可得道成仙。武帝得见神仙，自然不敢松懈，每日净身持斋，焚香打扫。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太初元年，一股天火焚烧了供奉真经的博梁台，存放在那里的经书连同装经书的匣子一起消失了。不能以初心对待修行，汉武帝的成仙之路最终前功尽弃。而史书上记载更多的是，一个人要想得到一本能指导修炼的真经，都绝非易事。西游记的原型玄奘法师，虽然没有小说中那三个神通广大的徒弟的陪伴，但取经路上的艰辛困苦、历尽劫难，其程度和小说不相仿佛。不同的是，这段历史没有在玄奘取经返程之后画上句点。当时玄奘在都城长安建立易经院，耗费了十几年的光阴，才把带回来的600多部佛经共1300多卷译成汉语。然而对佛家弟子来说，拿到一本能读懂的经书，才刚刚是站在修炼的门槛前。
佛法广远，在漫长的历史中，那些手捧佛经、以青灯古佛、暮鼓晨钟相伴的修佛之人，究竟有多少能达到涅槃的彼岸呢？南朝484，留下的就是对修行真谛难悟难得的感叹。
梁武帝萧衍是史上有名的一位和尚皇帝，他虽坐拥江山，却数次舍身出家，穿袈裟，用瓦器，如素不近女色近20多年。他弘扬佛法，修筑众多佛像寺庙，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名句，就描绘的是梁武帝统治下佛法弘扬的盛景。梁武帝向佛之心不可谓不虔诚，然而他的结局非但不是圆满作画，反而是身死国灭。有意思的是，正是梁武帝根据《大般涅槃经》要求佛家僧侣禁吃肉食，继而让中国佛家弟子有如素的斋食律例。然而500多年后，一位外表疯癫痴狂的和尚以喝酒吃肉闻名，却用他的神通演绎了古井运木、飞来峰这等济世安民的故事，这就是民间广为称道的济公和尚。那么如果戒律本身并不是修道的保证，那什么才是呢？梁武帝曾有机缘面见达摩祖师，他问道：我建造寺庙，印制佛典，数不胜数，我到底积累了多大功德？达摩却回答他说：根本没有任何功德，因为你的善行都是徒具形式的小功德，有心求回报，表面看起来有功，却没有实质上的功德。武帝又问：如何是真功德？达摩答：美妙圆融的清净智慧，忘掉自己，达到空寂无我的地步。真正的功德不是用世俗的手段去争取的。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那些白日飞升羽化成仙的传奇过后，留给人们的只有不尽的喟叹和代代相传的神话故事，以及更多的追寻超脱轮回、灵魂升华的人们。岁月匆匆流过，这种追寻在那个叫做文革的年代不得不戛然而止。曾经街头巷尾的城垣石雕、古庙祠堂以及文物字画都消失殆尽，求仙问道的故事也被说成是封建迷信和帝王统治愚弄国民的工具，被嗤之以鼻。然而就在文革过后不久，这种追寻又以另外一种方式悄悄席卷中华大地。
每天早上5-6点钟开始，本市的各个公园、绿地和居民区空地变成了晨练者的天堂。
这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中国公园里清晨的景象。气功以他所展示的治病的奇效迅速在神州大地风行。真正的气功与中国历史上的修炼有许多相似之处，只不过经历过文革之后，无法以修炼的形式出现，只能借助气功这种相对安全的名称，在那个历史环境中得以存留下来。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气功热衷风行的各种功法大多消失无踪，只有一种功法虽历经浩劫却更加繁荣，红传到世界各地，这就是法轮大法。在外人看来，法轮功能去病健身，教人向善，只有修炼人才知道，他们手不释卷的《转法轮》一书揭示的是更加深刻的奥秘。
这是一门真正人体修炼的真正的科学，博大精深。它在这个功法里面啊，揭示了当今科学的四大热点，也就是生命的本质、物质的本质、宇宙的起源，或者是智力的来源。
这样的感受在20年前的中国大陆屡见不鲜，在20年后的海外华人精英中依然常有耳闻。
我大学学的是生物，涉及到生命科学，生命科学里面也有一些很神奇的事情，用现代生物学也好，现代医学也好，现代科学也好，也解释不了。只要接触到法轮功，他认真理智地去思考，一定会认为法轮功里所讲的这些事情，所讲这些道理都是千真万确的。
比如说很多人会喜欢读的哲学的书，那你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一直读到中国的近代多少哲学家的这个书，可是你最后还是没有了解到，就说你到底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你会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疑问在里头。但是呢，看了《转法轮》之后呢，你一切就豁然开朗，你就解开了。
转法轮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对于法轮功学员来说，这本书到底意味着什么？和他们之前所读的书籍又有什么不同呢？
从小到大，其实可以说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是个书虫。其实在我生长的年代，书是很缺的，所以就饥不择食，逮着什么看什么。当时所有的有名的西方的哲学名家的书我统统看过，然后后来呢，又为了练字，其实是看过佛经，我是去手抄金刚经，抄了几十遍。
我父母都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吧，我爸爸是搞历史的，我妈呢是搞古代哲学。咱们家有一个书房，那个里头有基本上我那个时候记得有8个大书架，里头全是那种书，有现在的，有古代的，反正我看得懂看不懂呢，我都会去看一下。从小就是这样，挺有意思的。有一阵儿呢，就是我们家就是临时要搬到那个学校的图书馆去住了，所以我那个住在图书馆里头，晚上就偷偷摸摸的跑到那个图书馆的藏书的地方就去看书去。
学法轮功之前，我事实上是真的是练了很多气功，因为我事实上是从初一我就开始在那图书馆整天泡的，最喜欢的书就是中国气功啊这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非常的神奇，因为你一练功的话，好像你就好像能够有特异功能，好像人对吧，你有多少钱，有什么东西，你好像学不到这招对吧。
我上学的那个年代是刚好中国的那个气功热，北大有两个生物学的教授呢，开了一门课，就说从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这些神秘的现象，所以当时各种的气功书我也看了不少，也看周易，甚至最后能够算得很准。我自己并不是完全能够决定我应不应该相信我算的这个结果，直到我后来怀孕的时候，我自己又补了3个卦，每一次卦象都非常的凶险。但是第一呢，我当时没有把它太当真，第二呢，我就认为就算这样我又能怎么样呢，就说我知道它凶，我怎么才能躲过去呢，这个周易就告诉不了我了。所以到最后真的我生小孩的时候差点把命搭进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真的就觉得我是匍匐在命运之神的脚下，觉得不可以忽视它。所以当我后来是生了病4-5年以后，第一次看到转法轮，刚开始呢，因为我原来看过的书太多了，所以就觉得哎，又是一本，好像看到第一页啊，那个师傅讲在高层之上就我一个人在传法，我还觉得哎呦，好像这个人口气还蛮大的嘛。但是就是当我看到第4页，他讲到生命的来源的时候，当时真的觉得突然一下就被一个什么东西抓住了，然后就接着往下看的时候，真的就是什么感觉，就是心里不断的惊叫，天哪，原来是这样，天哪，原来是这样，然后就觉得突然就是一层窗户纸被捅破了，然后窗外无尽无休无止的真理跟奥秘哗哗的就往我脑袋里头装啊。所以看转法轮这本书给我内心的惊撼震撼，我是觉得可以说超过我在之前30年看所有书的总和。
读转法轮的时候，我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整个身心呢、啊、就被震撼的，就是有点要喘气的感觉，就是让你觉得身体已经承受不住那种震撼感。就这种书不仅仅是你当时的这样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冲击和一种震撼，一种感觉，甚至就是你的物质身体你都是有感觉的。因为我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我事实上身体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当时看任何的书我看的都很辛苦，因为它会刺激到我的眼睛，然后甚至心跳都会加快，脑袋就给炸了似的。但是我读转法轮，我不管怎么读，我越读就越轻松，越读越轻松，所以我是转法轮在那时候别的书什么都看不了的时候，我可读转法轮，我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身上一些凉气，它会顺着手往下排，然后我这人我觉得我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压在心里头很重。那我读转法轮的时候，我觉得那些东西在往我胸口这里头就往下走，就凉丝丝的，你就感觉那物质就越来越少，大脑是一层一层的在那松开的那感觉，就是在那打开。
其实我一开始看转法轮的时候疑问非常的多，我呢是什么都不信的人， 所以我太太就跟我说，你什么都不信，你怎么就信这个啊？他整个书好像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系统，你读的时候呢，不能当一本普通的书，一字一句的从这个字儿上面去理解，你从头到尾读，读完了以后你肯定有疑问，你接着往下读的时候，这个疑问哎，怎么着的，在什么地方，你就能找到答案。
黄粱犹未熟，一梦到华胥。吕洞宾或钟离权点化，感叹人生如梦，荣辱不值的悲喜，于是决心学道。在经历了十次考验，面对亲情、名利、色欲等诱惑，坦然不动，终于得道成仙。今天的这群修炼者，虽说得到指导他们修炼的《转法轮》一书不像古代修炼者那样困难，但他们遇到的修炼上的考验和过去的修道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到美国来的时候呢，我去了一家公司叫 Siebel Systems， 他就把我派到新泽西去了。去了以后我就非常的不喜欢，我在新泽西有3个小时时差，总部在这个加州 San Mateo 啊。我每天呢，就是说我早上到8点钟我就得去上班去了，总部的晚上6点钟要开会，那我等于说要到9点钟开完了会我才能回家，所以整个就非常的辛苦。正好我们家那个小孩也非常的小，还有些矛盾，那边的另外有一个部门的一个同事啊，他就经常给我找麻烦，但最后我还是没守住，我就说我不干了啊，我要找个工作跑了。那边的同学就跟我讲，他说你这个难啊，你不想过，你上那儿吧，你更难啊。我说我不管难不难，反正我就不想待了，那我就那个时候就搬家搬到加州来。哎，还真给他说对了，给我一个 team 里边有2个人是不干活的，那我去反映完了以后呢，我的上级说这是你自己不会管理这些非常有才能的工程师啊，把我给气的。没办法，就是说我自己带了2个刚毕业的新的工作人员，然后呢我自己也就是等于说是没日没夜的在那儿干，终于把5个人的活我们3个人给他干完了。干完了以后老板还不高兴，还把我臭骂了一顿，说你这个不会管理，你这个部门出的东西我们都要产品都要出门之前的3天你才把它搞定，让我们大家都在那儿为你担心，真是辛苦了还不算，还给他这么弄啊。那一次我还是真的咬着牙把他给过下来，呵呵，甭管你说什么我就不当一回事儿。不是我不会管理，因为我以前管理很多人，他就是那个事儿吧，他就跟你拧在那儿，你哪儿不顺了，你执着心没放下，你过不了那个关，他就给你安排在那儿让你难过，看你行不行。所以我真的把那个心放下了以后吧，这2个人他也干活，所以最后我也没事了，我那个老板对我也还挺好。
我是从中国大陆走过来的，从中国大陆走过来的很多法轮功学员来说呢，当然最大的考验就是在于1999年的镇压来了的时候，真的就是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人类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的政党真的像共产党这样把所有的社会资源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他要想搞死掉谁的时候，他要想把什么人或者一个群体镇压下去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不成功过，因为他手里的工具太多了。我就听过一个故事，一个法轮功学员被抓到牢里面去不转化，他可以叫他弄来20多个亲属全部跪在那个法轮功学员面前说，你如果不转化，这些人的工作都没有了。那个学员你就把他本人打死他都能扛得住，但是这种压力他就扛不住了。所以当这个铺天盖地的谎言压过来的时候，当你觉得你的一切都会被剥夺的时候，甚至最后真的你就被送到那个劳教所里，天天叫你蹲在那个地方被妓女踢来踢去拿电棍电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还要不要坚守你的信念？在劳教所里头真的非常非常绝望的时候，只有从那个宿舍去饭堂吃饭走到那个路上的时候能够看到一点蓝天，就在想我还有没有一天能够活着从这里出去，真正的生活在蓝天之下。我就想起真的就是看到那个圣经故事，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真的绝望地喊：“上帝，救救我！”真的就是说，你体会到那种心情了。这个修炼真的是，它能带给你比世界上人间任何东西都好的东西，但是相对来说，它也比世界上其他的事情都难。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经历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法轮功学员们在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的同时，不忘用修炼中获得的智慧造福于这个社会。
我在甲骨文工作的时候呢，我是 performance scalability 的这个专家，所以有很多大的系统它出了这些问题，他都会来找我。有一个同事吧，他跟我说：“你写下来，我就照着你的那个单子去做。”那我说最好的方法是你跟着我去看一遍。所以那次呢，他就跟我去了，到一家比较大的公司，他那个里头的那台机器在当时是非常强大的，它有128个 CPU 啊，一般当时有那么8个 CPU、16个 CPU 都已经很厉害了。这个系统有很多那个同时使用的，我们叫 concurrent users， 它有很多，所以它经常会出问题。出了问题以后就宕机宕掉了，所以这它就整个公司就不能运作。他收集了很多资料，那些资料呢，他就拿给我，我都没有用，啊，那我呢就跟他讲，我说你呢给我调整一些参数，给我调整一下，然后调整完了以后，你告诉我发生什么情况了，然后我根据这些东西呢。我就下了个药方啊，我说你给我这么去调整这个系统，这么去做。那3天以后呢，我们就等于说这个事儿彻底解决了，我们就非常高兴啊。那他就跟我一块儿去吃饭了。那他说这个问题已经2-3个月都没有人解决，这个公司已经非常的头痛啊。那你一来3天就解决了，那我就问他，我说你3天看下来，你觉得我这个方法到底有什么特点？他说你吧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收集了很多资料你都没看啊，那些资料都对我们来讲是圣旨一样，我们看完了那个就去抓药了，就好像西医看病一样。我说你对了，我这个技术呢，我是这样的，我把整个东西是像看成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呢它哪儿不顺了它就疼了，它疼的地方不顺我们就得要解决那个顺的地方。那我说这台机器吧，它的问题在哪儿呢？它的脑袋特别大，但是它身体的别的部分跟别的小机器是一样的，所以它是脑袋太大了，别的东西呢不够强大，所以呢它整个不协调。所以我叫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把它128个 CPU 关掉一半，我呢再叫你把别的东西再调整，有的地方比如它疼呢我就给你调大一点，有的地方它不疼呢我就给它关小一点啊。那这样的话呢，我就把整个系统给它调得比较均衡了，那这个时候呢它整个系统就顺了，顺了以后它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他听了以后他就非常的佩服，他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我说我是这样的，我以前跟你一样，我修炼了以后吧，我就跟他讲的这个人有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他听了以后他说特佩服，他说这个还真是非常的好啊，我也要去看一下。
学法轮功之后吧，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的这个承受能力就会比以前大很多。比如说我在公司里头，那我整天在公司可能就要9个小时，对吧？再忙一点，那就10个小时。可是你学法轮功之后，你就觉得，哎，你也精力比较充沛，哎，你对那种各种心烦意乱事情呢，哎，你也觉得你拿得起放得下，所以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的吃力，或者是那么多的抱怨，而且。下了班之后我还可以做一些义工的事情，有个同事知道我在经常做义工，所以把我就是提名，然后就去评一个义工奖，哎，我们公司评了8个人，哎，结果我就被评上了。那很多同事他就发给了整个 department， 甚至就整个公司，我们公司有10来万人，那看了之后，哎，很多同事就说啊，这不可思议，10年如1日。但是我觉得就是法轮功教人这个向善，他就能够让你付出而不去图报。
当年的布袋和尚留下了“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的名句，而张国老也用倒骑毛驴的方式留下了世上人心不古、离上天教化越来越远的启示。今天的法轮功学员在追逐名利的风潮中激流勇退，保持头顶一方蓝天，心中一块净土。 在5月13日这个修炼人的节日里，我们希望他们修心向善的努力能成为纷繁世界的一股清流，滋润我们渴望回归的心灵。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节目，我们下周再见。